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啊，见阿处佛品第十二。这部经，那么总共呢是十四品啊，我们今天已经讲到第十二品。那么我们从刚开始讲这部经的时候，就给各位同修呢一再的强调，这部经是在五十判教里头的方等时的经典。那么从华严到阿含，因为华严是这个法界太深奥了，那么它只是佛成道啊三七日讲的，那个是华严。接下去就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阿含，阿含等于是对佛弟子开始打根基的那一段。当然阿含呢也是对于啊过去啊这个婆罗门教啊，那么要引导到正法来的一个初机。可是阿含这一段的经典，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办一个佛学研习营，把重点全部摆在阿含这一段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跟你讲，你读完了以后出离心很强，而且这个出离心很强，就好像我常常给各位做比喻的，就是一下子泻药哈，啊，泻的部分，也就是要你解脱的部分，它给你开得重了。但是那一段时间必须一定经过一段时间一坨栽的，正好是以前啊，在高中那个时候是也是一样的，但是一坨栽的啊。不过还好，我的师父星云啊大师呢，他是从生活面来讲的，但我都会那么大的力量，想要出离，想要正果啊，都从那个地方很强的。那么这个阿含这一段呢，也就是在修声闻缘觉这一段，因为你是从声闻从缘觉入的，那么所以要把很多的缘给解开，从声闻中放下，这是才能够回到自己的自信里头来。但是回到自己的自信来的时候，并不表示说这个就是正果的地方，它必须要你开发智慧到日常生活当中里头来，真正去成菩萨道，去成佛的。那么所以这中间就跨了一段叫方等时的经典，而方等时的经典现在在判教上，比如说像净土的经典就是属于方等时的经典。所以你看净土里头的四十八愿，你看那净土世界里头哈，不是少善哈，这个因缘所能生彼佛土的，你就知道说那里面呢对于世间的法哈的容受哈是很强的。然后这一段呢我们称它叫做方等时的经典，那维摩诘呢是方等时里头啊很重要的一部经典。其实这一部经通常在古代翻译经的时候是佛说维摩诘经啊，那么有时候译作维摩诘所说经。事实上这里面有很多地方都是啊维摩诘与佛之间穿插的，是吧，弟子的故事。那么这一段谈完了以后才真正到了般若经，所以大般若经这六百卷的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个系统，这整个的系统太大了，所以到了这个唐的时候开始有人把大般若经做一些摘要，就变成了般若知经啊，知道的知，经是度经口的经。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从唐开始有人做这个工作，但是究竟什么时候真正完成这一部啊简要的般若知经啊，我其实也不清楚啊，那考证上的问题。那么大般若经谈的是开会的问题，可是般若经完了以后最后只剩下佛，最后也是要延及那一段了，那个时候讲了两部经啊，当然还有这个 佛遗教经是在最后才讲的。那你看这两部经呢，那么一部是妙法莲华经，一部呢是这个涅槃经啊，所以我们称叫做法华涅槃时，所以一共有五时啊，就是从华严时是华严经啊，这个阿含时主题是阿含的系统，这里面从长阿含、中阿含、杂阿含啊，这阿含经很大的啊，那么这个跨在中间的这一段经典比较不那么多，但是这一点就好像一个桥墩一样，它伸过去延伸到两边去，所以你可以去衔接小圣声闻缘觉，一直到一开始成道的时候所看到的法界，那这边延伸到般若，到成就菩萨道这边过来，所以我们对这个佛经的脉络你把它弄清楚了以后，你才知道说要你彻底的放下，给你开一副泻药，把你内心里头的种种障碍把你卸完了以后，然后你才能够大使一番再回现场，你回过头来你要去面对种种的挑战，种种的顺利成败，你才看得开，你才能真正在那个地方可以啊拿得起放得下，那么能证果也在那个地方，能行菩萨道在那个地方，能行无畏啊，能行布施啊，能行慈悲喜舍，全靠这些力量。所以佛的一个教化你可以看出它的一个概等出来。那么现在这部经讲到第十二品这里的时候，见阿处佛品，注意了，我们上一堂呢讲到了菩萨横品，也就是菩萨行品啊，菩萨横品，在菩萨横品这一段的时候呢，是因为到最后呢他们呢啊维摩诘跟文殊呢说，好，我们现在该一起去了，去哪里？要去佛陀那里。所以当时呢维摩诘只是用他的神力，用他的右手呢就把当时他那个家里头来自于啊这个文殊所带领的佛陀的所有弟子，还有来自于在家的很多的居士，还有更重要的是来自于那个众香国的这个菩萨啊，维摩诘不是到众香国啊，那么去给香积佛请了他的鱼贩回来吗？那请那个鱼贩回来的时候，现在众香国都还在，的菩萨都还在这里啊，现在一起通通搬到这个佛陀这边来了，到这边来就换一个讨论会的场地就是了。原来呢是在世贸中心，现在搬到华藏讲堂来是一样的啊，现在搬到啊另外一个地方来。好了，他这个换场地过来了以后呢，然后大家就谈了，问大家说，你那个世界香积佛那边的教化是用香，用五分法身香，用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我们的行动世界里头所产生的香，包括我们所供的香，这些香都代表着我们心灵生活，我们的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表现出来令人赞叹感觉的啊，令人欣赏的那份香。那么现在呢，这个换这个娑婆世界来谈娑婆世界的教法的时候，娑婆世界所谈的是什么呢？是因果，对不对？讲六波罗蜜，是不是？那么告诉你如是戒，是不是？如是定，如是慧，告诉你这些基本的东西。那么当他们谈完了以后，最后不是这个香积众香国啊这些的菩萨，也就是香积佛的香积菩萨们，就请佛陀说，可以不可以啊，请你啊，请佛陀啊能够少许的教诲我们一下，是不是讲到这里呢？那当这个香积啊菩萨们呢向佛啊请求说，请示少法给我们一点教化的时候，佛教的是什么？佛教的是有尽无尽解脱法门啊，如菩萨啊，如菩萨者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我们谈到这个地方，上一个星期讲到不尽有为，不住无为，是不是？注意所有的善事你并不是做到那个极点 才叫做好，是不是？应该是怎么样？是有弹性的。你要无为，你要无为就不能执着在无为里头啊。你如果执着在无为里头，你说好了，我现在出家了，我全部都放下了，你以为这样叫无为？你已经执着在无为里头了。你说好，那我行菩萨行，我来做很多好事情。好了，你把它做到极点的时候，你每天去做好事情，家里的小孩子下地不难过，是不是？你每天去做很多好事情，看到你看不惯的东西的时候，你的批评就很激烈。你每天都希望很这个世界是很和平的，可是这个世界就是扰扰攘攘的，你每天都不很愉快。你这个傻瓜，你已经开始死到尽头去了。所以我们上个星期也给各位讲到宋朝啊，法眼菩萨讲到了那四季的问题，是不是啊？他告诉我们，事不可以使尽，使尽则祸必至啊；福不可以受尽，受尽则缘必孤；话不可以说尽，说尽则人必异；规矩不可以行尽，行尽则人必反。你注意，其实在你的人生里头，你把这四季哈、你把它记得，哎呀，其实当时这个法眼啊，这一位当时解行第一的这一位禅宗的这个这么一位大师啊，会给这一位佛果啊讲这段话。你知道佛果后来就是毕言录的作者呢，所以给佛果讲的这段话，而在南宋在南方金陵做住持的时候，他就是靠着这四句来排解种种哦宋室南迁以后纷扰的宫廷纠纷了、是不是？所以佛法里头有很多在中国人的智慧，佛法来到中国，产生了中国人很多的智慧啊，在复杂啊冲突中，他如何在那个地方以简易繁，如何从里头折中啊，看出更清贫的一个视野出来，这是佛法真正产生智慧的时候了。那么我们这一堂开始了，这个见阿处佛品第十二，一开始是世尊呢回过头来，现在换问维摩诘了，因为维摩诘不是说要来看如来吗？好了，现在换他问他，如意卷如来啊，为以何等观如来乎？你呢要来看如来啊，那么请问，那你用什么来看如来这两个字啊？我过去一直给各位讲这问题啊、我们《金刚经》里的只讲一个无所从来，是讲究竟的如来啊。可是你现在是不是究竟？不是。你既然现在不是究竟，你现在来谈究竟的如来，我看好像根本就不适当。你一定要什么病用什么药才行，所以只有你可以回过去去看啊，这个龙树菩萨所讲的如所从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问题。也就是人能够真正去了解如所从来的时候，所以你看看他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如来者啊，如啊，但如自观身实相，观佛已然，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不住。他告诉他维摩诘给世尊的一个回答，他就是告诉你啊，我观如来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今则不住。你看，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如所从来就要根据自己现在所有的因缘，好好的来产生智慧，好好的用这些东西来开展生命之华，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得果，这是我们修行正果的一条路。所以六波罗蜜里头一定是先从布施开始，你结了果你就去布施，你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才去持戒。你既然不投入人生，那你还持什么戒？无戒可持，是不是？所以一定是在待人接物中持戒，一定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持戒。而我们给各位也一再的强调这个事情，持戒其实是一套纪律，你的思考没有一套纪律，你就不能够做正确的思考，你的生活没有一个好的正确的好的生活习惯，你的人生就不会健康，就容易走错路。你要工作也要一套好的工作的纪律，工作的习惯，工作才会做得啊这个成功。 所以这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所从来当中我们需要六波罗蜜，可是无所从来的时候还要不要这些东西呢？已经不需要了。但是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不需要它的时候吗？不是的。所以我们了解出理，就要回来行菩萨道，原因也就是在燃烧转动我们过去的那些业力业事，成为我们的智慧，叫转世成智啊，当相遣执。这是菩萨道里头的两条路，一条路是当相遣执，一条是转世成智，是把它转过来的了。那么既然不执着于三际啊，我观如来前际不来。什么叫前际不来？你的心不会被你的未还没有来的部分给绑架。你看有的人整天都在想未来哦，不过把吉带被安抓，你就整天都想未来，我看你的烦恼一定很重，是不是？未来变了啊，熬夜那波崩，他家被安抓，哎呀，你想到这里，那只好选医学系当第一志愿了，对，你就不敢选美术系了，是不是？啊，你很喜欢写作，你就不敢往写作方向走了，那你只好去想一想，哎呀，那我应该去填一个可以容易赚钱的系了。所以人只要在前际就是三际嘛，是不是？三际就是未来现在过去嘛，叫三际嘛。所以你看我观如来前际不来，我不会因为前际啊，我常常只活在我的未来啊。有人讲说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说好像对好像也不对啦。那你赞成不赞成你的未来不是梦？我说赞成赞成。人当然必须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方向，所以我常常也给大家讲这问题哦。你必须抓一个你的方向，对你的未来抓一个方向，这是你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未来的方向，但是你绝对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所以你要清清楚楚的自己知道未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啦，未来有很多挑战，未来有很多苦，未来有很多值得我学的东西，未来有很多值得我去努力的地方。未来我很喜欢啊，就做这个慈善来助人，或者我营生来助人。我们讲做生意也是营生助人呢。我只适合于当伙计，我不适合于当老板，自己清清楚楚，未来清清楚楚。你们在座要注意，有些人不适合于当老板的，当了老板以后不久就受不了了。哎，我的意思并不是讲算命的那个什么八字太轻的问题，不是啊，而是你的个性不合嘛。你去当老板不行的，那你适合当伙计哈，那你就好好当伙计吧。这是我常常劝人家的，这也就是说如所从来嘛。你家己哈，讲台湾话这样讲说。家己尻川底几支毛吼，清清楚楚，家己都爱看清楚。哎，这不很雅，但是很清楚，是不是？所以我的肩胛家伙打那大头，大头不会的尻川，唔通夹在下游，这是对的。人要如所从来，但是如所从来也是要无所从来，最后是无所从来的。所以你能够对你的人生看出一个前际不来，后际不去。你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所以后继不去。可是后继不去并不是你要把它忘掉啊，去了就刻意把它忘掉，不信你试试看。你如果刻意去把你的烦恼要忘掉的话，到最后会把名字一起忘掉，你知道吗？我们称一种病叫健忘症，在我们心理学里头就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不愉快的经验啊，我想把它忘掉，我刻意把它忘掉，今天想办法把它忘掉，明天想办法又把它忘掉，好，忘几天又最后连名字都忘掉了，怎么办？我们称为叫健忘症，这是这个病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不愉快的事情应该怎么样？应该找一个人，可以你可以跟他谈的人，然后跟他倾诉。所以精神科医生很重要啊。以前的人看精神科说啊，我不笑的，再去看精神科医生。现在不是，现在是聪明的人再去看精神科医生，要观念要改过来了。 我们觉得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事情啊，压在我们的心头。记得，你应该找一个啊諮商的专家，你可以跟他諮商，跟他谈一谈。哎，那么你谈完了以后，你可以得到一个整理，你不是把它刻意把它忘掉。所以注意哦，佛法里头很注意这问题哦，你不要把你过去的东西通通要把它忘掉，忘也忘不掉，忘完了以后就是连自己都忘掉了，这个不行的。啊，那么你看看，这个今则不住，至于我现在这个地方呢，我就不执着于现在。有很多人就这么讲，我们比较有可能会执着于哈，这个比如说我成功了，我会执着于我现在成功。我如果不成功，我怎么会执着于不成功呢？不，成功不成功都会执着，成败都会执着，顺利都会执着。今天成功了，我希望执着于我面子的问题。我失败了，一样执着于面子的问题。哎，失败就拍这个面子不好看呢，啊，我很害羞啊，所以执着。今则不住，一个人不执着的时候，事情就好办。一个人不执着在过去的经验，不执着于现在这个时候的经验，也不执着于过去的啊未来的一种期许，这样一个人心灵得到自由。所以他又跟他讲，他说我所谓的如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维摩诘，其实佛问维摩诘，问他什么叫你既然啊如遇见如来啊，为以何等观如来？你用什么样子的心来观照如来呢？现在维摩诘在讲，是讲给佛听呢，还是讲给佛的弟子听？佛不懂吗？佛是刻意问这个问题，让维摩诘这个时候来怎么样带一个话题给他给大家。佛多么慈悲啊，替弟子来发问问题，问的是这么重要的问题。你看接下去，不关于五蕴啊，他又接下去又讲了，他说啊，色受想行识都是无常的，我呢也不应该，我们不应该，不关受想行识，不关事如，不关事性啊，非四大己同于虚空。所以他告诉你应该不执着于色受想行识。维摩诘经呢，我们刚刚讲过，前面要去通阿含的，后面要去通般若的。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你看到的是不关于五蕴这部分呢，是通阿含的。这杂阿含里头，你把它翻开来，杂阿含经一翻开来一谈，就是五蕴无常。你看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你必须以如是观思为正观。这是杂阿含里头一翻开来好几则，连着一直都在谈色受想行识是无常的问题。你来想想看，色是不是无常，受是不是无常，想是不是无常，行是不是无常，事是不是无常，无常。你看啊，色无常。其实今天跟明天我们的脸型变化并不多，但是我们的色无常。怎么色无常？我今天哈、啊、看我的家人跟明天看我的家人不一样，你不觉得吗？色无常。有一天啊，有一位同学就问我，他说老师，色是什么意思？我说色是所有一切用我们的五蕴能够感受到的物体存在，通通都叫做色，它叫做色界，整个的存在都是色体。那么好，那么这个色，我们所能看得到的这一切的现象都叫做色。那么这个色是不是真的是变化无穷呢？我说色是变化无穷的。你今天看你的小孩子很高兴，明天看你的小孩子你不高兴，色无常。今天看你的男朋友看得很顺眼，明天看你的男朋友不顺眼，色无常。你今天看这个风景看起来哎呀怎么这么漂亮，明天看起来哎好烦哦，色无常。你家养个宠物，这宠物今天抱得很高兴，明天跳到你的大腿上来的时候， 反而把他丢到旁边去。为什么？色无常，色这件事情是无常的。我们注意一个问题，受也无常，受是你身上所能所有能感受的东西都是无常的。你可以受这个色，但也可以受那个声，也可以受那个香，但是受是无常的。有一位朋友说他很懂得喝茶，我说哎呀，那我们有同好，我喜欢喝茶呀。我们坐下来，我说你喝茶怎么喝？你怎么样鉴别茶的好坏？他跟我讲的，哎呀，我觉得他确实是品茶的一流专家，但是郑老师也不弱了，品茶也不错。谈完了，我说你懂得品茶，但你懂得不懂得品品？他说什么叫做品品？就是品那个会品的那个人。他说还有这种品茶的方法？我说有。我说我告诉你，你早上起来啊，同样的茶，昨天晚上明明喝得很好，这个茶实在是茶中极品哦，结果的那是了不起的。可是你第二天早上你把它放在茶壶里头，你用一样的温度，你把它泡下去了以后，再弄一个小杯子里来喝，那就要看你当时喝起来是好还是不好来做决定的。他说我早上不喝茶。我说那这一点你可能就没有品尝得到了，不过你回去以你这么功力，你回去去试试看你就知道了。早上起来品同样的茶跟晚上品的同样的茶味道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受是无常，昨天晚上品起来很好，今天早上未必是好。而且你要注意，同样晚上品茶，今天品跟明天晚上品味道也不一样。为什么？心情不同，你的受的感觉也不一样。我现在喝茶已经喝出一点心得啊，这个茶泡了以后喝在嘴里头，我知道今天我身体健康的情况如何，我可以了解得到。原因是什么？哎，这茶应该是很香的，为什么现在喝起来香味不见了？跑到哪里去？为什么涩味会比较浓？同样的茶为什么会涩味会比较浓呢？表示我的舌头已经变了。所以你要注意，受是在变的，人的情绪也是一种感受，受情绪也是在变的，无常，情绪变化也是无常的。你要注意，既然色受想行识都在变，注意哦，五蕴身里头的想并不是思想的想，色受想行识的那个想啊，是分别善恶，分别高下贵贱叫做想，那个识呢才是我们一般思想的那个，我们所谓的思想想内容的那个识，那个才是思想。所以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世界，这五蕴身呢，它事实上是变化无穷的。那么既然它是变化无穷的，就是不可靠的。那么请问，既然五蕴是不可靠的，你要注意了，今天看起来自己曾是这么年轻，隔一段时间以后自己就不再是那么年轻了。今天讲话讲起来，大家听起来郑老师的演讲听起来很清楚，我告诉你，再过20年你要听郑老师演讲的时候就不容易了，也许录音带保存的好一点，要不然你只听到他沙哑的声音了，是不是听不到了？所以被听到都要贪炸，以后没有了。无常啊，无常啊，声音是变化的啊，我们随时都在变，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我们都曾经英俊过，潇洒过啊，美丽过，但是我们以后都会变衰老，变疾病，变坨坨的，变看起来谁看了都不喜欢你，这样子连行过高都会给你背。你的看清楚生命的本质是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要把生命的问题看清楚， 看清楚这一点，并不是要你说这个人生不值得留恋，不是，而是要你看清楚生命的本质就是从这里走到这里。但问题是，这中间必须是一个菩萨行，必须是真正的好好的去过生活，真正的去成就这人生，真正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产生了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去完成了我们生命的这个使命感，一个佛的教化，作为一位菩萨行者，必须去行菩萨行。所以不关于五蕴，因为是能够看清楚，不被五蕴身所绑，具足三明而以无明等。你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聪慧，是不是啊？你非常的这个清楚啊，很聪慧。可是呢，以无明等，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呢？所以大智若愚，这样子的人大智若愚。所以你看啊，过去净空师父一再讲这问题，他说你注意哦，你看呢、好像有些人他一定要出家，可是他的心在家。你看呢，有些人他是在家，他的心是出家的。所以接下去讲无相，是不一相不异相，你也不是一个执着一定必须是如此，不一相也不是一定不是这个相。所以人的菩萨行在哪里？在于你是不是真的行，而不在于你所穿的衣服，你所留的头发，也不是在于你在哪一个地方行菩萨行。所以不一相不异相，不此岸不彼岸，你既不是要成就佛的此岸，也不是要停留在彼岸。如果你今天的生活是为了彼岸而生活，你看那你这个生活会变什么生活呢？那你是每天在这里准备要过彼岸就好了，是不是？可是如果说你那你就都在彼岸此岸好了，那你就根本就无所谓彼岸的问题。所以不此岸不彼岸，既不是此岸也不是彼岸。因为你看摩诃般若波罗蜜，我以前给各位讲过的呀，是不是？我没有想过，我祖父有时候在那种场合下给我讲的一点小故事，对我的启发竟是那么的大我跟你讲过那个故事，不妨再重复一次。过这个河，我们家要到深山去去垦地，种一点番薯，种一点地瓜，要走两个多小时。所以山洪爆发，平常啊，这一条河从山上而下，蜿蜒而下，必须要来回涉过三趟才会回到家。可是呢，每一次要过河的时候，这大人就开始讲话了，要记得哦，年轻人要记得啊，要过河不要找河面很狭的地方，它太深太急了，你要找宽的不湍急的地方才可以过。好，刚开始的听都说好，很有道理，是不是？然后告诉你过河的时候啊，要记得拿一个木头当拐杖，掏钱透透透，尤其是那个山洪下来的时候，底下它会流得很深，你不要一踩一个空的时候，那你就会被山洪卷走这个也懂。然后告诉你，你要走的时候脚步一站稳，马上就要往前行，不能老站在那里，站在那里就会被流走这个也懂。然后告诉你，要过河的时候记得把眼睛看在河的对岸，眼睛不可以看河面，眼睛如果看河面的话很快就会晕倒，要看河的对岸，目标是在对岸，然后你才能够很平安的过去。小孩子懂吗？所以小的时候是大人把你背过去，因为你太小马上就飘起来那个山洪一爆发的时候很急的，你飘起来，他把你背着过河，大一点了以后拉着你过河，再大一点了以后自己过河。可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国一的吧，我已经比较大了，我跟我老祖父两个人过河，那是一个夏天，我的老祖父走路已经很慢了，我们两个人过河。那一天 不是他拉着我，是我拉着他过河，我牵着他祖父过河，因为我在上游，他在下游，当然就是我要带他过河的。那我们两个，他说他是带我过河的，我们就过了河。过了河以后，就找了一个石头坐下来，冷公孙呢坐下来，把那脏的衣服哈、在河旁边把它洗一洗，拎一拎又穿上去。他就讲了，我跟你讲，要记得，人生很像过河。如果你找一个狭的地方，以为这样比较短，你就会被冲走，你一定会倒下去。要找宽的地方，缓一点的地方，记得，记得不可以看河面，河面就是黄金浮在上头，也不可以去捡。也不可以去捡，人生如渡河，河的上头如果浮着黄金，你也不能去捡。为什么？眼睛看河面，就你就会眼花缭乱，你就会昏了过去，会跌倒，那你就到海龙王去哦，海龙王做假赛，然后笑嘻嘻的跟你讲，要个心细汉，还无人爱你。啊、那怎么办？啊，注意！他说：“要看河的对岸才能够过这个河。”哎呀，讲完了以后，年轻人也不太懂哦。大家注意啊、有道理，有道理，就回家了。那是我跟我祖父最后一次过河了。一直到了念高中，念星云大师在讲《般若大般若经》，讲到了。摩诃般若波罗蜜，好了，他在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是大，般若是智慧，波罗蜜是到彼岸。人生有如渡河，大智慧到彼岸。这一讲完了以后，我好像看到我祖父一样，跟我祖父坐在一起那种感觉。所以，哎呀，我心里面感觉这么生动的东西啊！记得，人生不此岸不彼岸。如果你心想的一定是此彼岸，那么是不对的，你的脚踏的是此岸。但是你不是，你的脚踏在此岸，你要注意心要过这条河，所以不此岸不彼岸，你要自己心，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那个同整的生命，生命历程，而不是说我们执着在此岸或执着在彼岸，问题不是这里，而是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所以叫摩诃般若波罗蜜，从此岸到彼岸，不可以自知，不可以世事，你不可以用你的智慧来知。如果我们用智慧来知的话，应该是很好才对啊。不，智慧是空性的，你所知的东西是空，不可以以世事，世的东西是妄的。如果你完全用世去世的时候，你就会一直停留在你的世狂里头。这怎么说呢？有的人说，哎呀，我懂了，学佛就是万缘放下，我现在什么都把它放下来了。郑老师，我现在都放下来了，我四大皆空。我说你哪四大皆空？他说我还不清楚。我说你四大都皆空还不清楚，什么叫四大？我还替他解释，地水火风叫四大，意思就是说色受想行识的五蕴身就是空，最后是你带不走的。我清楚，但是那你现在遁入空门怎么个空法？这都不要了。那你如果真的有本事的话，那你应该把你的身体也不要了。有啊，我现在身体也不要了，我可以不要了。我说好，那你把身体都不要了以后，你还要什么？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以事以不可以以智知啊。如果你用智慧去知的时候的东西，它只不过是一个，它容易形成一种妄的东西。你以为你现在已经好像万缘都放下了。我们看到我们同修里面学佛学完了以后，还有家里小孩子也不管了，有些老太太学了佛以后，家里的人什么事情他都 不关心了，他以为他这下子是很有智慧了。可是呢，他的家里人突然间通通起障碍，为什么？他说我的老祖母或者说我老母亲，自从学了佛以后，他现在变成都不要我们了。这个佛教哈，这个佛法，我看还是不要学的比较好，障碍可大了。现在他在说法，用什么说法？他说的正好是魔法。要注意啊！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哦，你学佛了以后就一定把家里抱得更紧，那不对。所以告诉你，非此岸，非彼岸的，是不是？告诉你，不以自知呢，那么不以世事嘛。如果你以世事的话，那问题也很严重啊，因为你过去你的事都从过去的经验来的。你一直活在你过去的经验里头，所以你会看到好多的老先生老太婆坐在那里，满脑子里头想的都是过去的。有的人未老先衰啊，他四十几岁就已经开始都在想过去的事情了，而不是啊说他可以打开他自己的很宽广的一种胸襟呢。他不是，他以世事啊，事都是我们经验的产物啊。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知道佛经里头有两句话非常好，它叫做信事合分波水一个，信量三三杯弓蛇影。你们知道这四句从哪里来的吗？你们回去翻翻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里头的。怎么说呢？信事不分，信事是合分，分不开来的。本性的性如果没有事的话表达不出来，可是事如果没有性，自信产生力量的话，根本我们也无所谓现在的存在。所以性是合分，波水一个，波跟水是分不开的，没有水怎么能成波？没有波那它怎么会叫做水？所以波水一个，水有如自信，波浪各种不同的波浪有如我们的事。所以我们种种的事在我们的脑子里头，后它的底层却是我们的自信。信量三三杯弓蛇影，其实我们过去讲三信三无信，你记得吗？我们的种种都是从依他起而来的啊，我们的种种都是从随缘而起来的。而最后必须要注意，我们是一个缘成实的问题。所以三信的，可是你也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包括真理善恶啊，高下成败，这些东西呢其实本身没有自信，它是我们由事，我们的思考世界去给它硬是去给它区隔的。所以成功与不成功切记承担，你不要在那个地方，我说的承担是指你不要把它放到你自己身上来。今天你赚多少钱，你的社会地位如何，千万不要拿那个东西来压制，搬那种石头来压自己的脚丫子啊，把自己的脚丫子啊压得哀哀叫啊，然后讲说自己不成功。成功不成功，我们自己对起自于我们自己的看法。我钱赚少一点，但是有的人说我还是成功的，有人说哎呀我就不稳住了，那就看你主观的想法如何而定。哎，有的人他这个没有什么学历，但是他不因此而自卑。有的人已经有了学历了，到最高学历他还在自卑，为什么？因为他不如李远哲，所以他只输一个人啊，他都觉得失败的。有的人呢是输很多人，他说我还至少我还不错，因为他不跟人家比嘛，是不是？所以这很有意思的。告诉你，唐朝的时候啊，有一位叫宋朝的时候南宋的善能和尚，善能和尚啊，他讲了解释这个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他怎么解释呢？他说我们不可以因为万古长空而忽略了一朝风月，我们也不能够因为一朝风月 而迷失的啊，我们失去了万古长空啊。人家都说啊，这个人皆曰啊，这个夏天哈、啊、是很热哈 啊，那么我呢却知道是夏日才有凉。人家都说冬天是很冷的，我觉得冬天才感觉到温暖。我觉得善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位真正的生活的成功者，他看出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如果你以一种主观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是成是败的时候，你都会陷入一个边界里头去。所以他告诉我们，不可以自知，也不可以事事，这才行。所以无悔无明，这里面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没有悔暗，也没有光明。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祝你前程光明，那我们为什么不说祝你前程黑暗呢？一定会有不可以用黑暗，光明大家喜欢的。但是我告诉你，光明来之前一定要黑暗。为什么你独独要光明而不要黑暗呢？光明是从黑暗经过黑暗那一段煎熬以后才来的哦。那为什么我们就那么讨厌黑暗而那么喜欢光明呢？这是我们的偏见而已。